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
哎呀，我们居士林说，我们这里一年360天，天天供斋呀、啊，这个常住啊很困难的，你们大家帮帮忙啊，那就是提出条件。如果居士林提出这个条件，下一次就不要来吃饭，为什么？这佛在此地讲的吧？无需求行啊，那哪有这种道理的？啊，我们这样做法。心才清净，但个道场建立也是无息修行啊，不可能呢到处去化缘呐，化缘就错了。道场说实在话，诸佛菩萨建立的，如果这个地方有需要这个道场了，佛菩萨就来建立。我自己在台北有很小很小的道场，有很多同学去过台北去看过，道场很小很小，佛菩萨建立的，不是我自己要建立的。那佛菩萨为什么建得这么小呢？大概看看台湾呢，这么大道场够了，不需要再大。佛菩萨的意思，你说我们都安心了啊，都自在呢啊，我们从来没有想把这个道场扩大一点，没有啊。所有一切同修自己送来的这些供养钱财，我们都给他妥善处理，做弘法利生。这经上讲的利益成熟于诸众生，我们做这个事情啊，所以是佛决定不说有习求心啊为法事清净，有习求心法事就不清净了啊。下面说，何以故？若心有习求啊，则法无平等啊。我们要修的时候，我们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正觉心。无量寿的经题上教给我们修学的总纲领，清净平等觉啊。所以大家对道场不要怀疑，要有信心，只要心行都是在正法，佛菩萨就照顾啊，护法神他就来帮助啊。我们向人化缘，人就已经低了半截了，人家已经瞧不起了，不干这个事情。佛是人天导师，这个出家在家的菩萨，天神都恭敬，都赞叹，都礼敬。一定要把自己的本分坚持守住啊，这才是佛的弟子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此经所设的一切弊病，我们读了之后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这样才做一个弥陀的好学生、好弟子。第二，我不言说贪污心者能成熟众生，何以故？自为成熟，能成熟他无有是处。无有是处， 没这个道理啊。你有贪心啊，这个贪底下有个物，物是染污啊，染污你的自信，染污你的清净心呢，此地这一个贪呢，贪嗔痴慢疑，你的烦恼习气都在啊，没有断丝毫啊。这样的心你能够成熟众生，佛不说啊，佛没有这个说法啊，说法要清净啊，清净心说法就如法了啊，要有习求啊，有贪嗔痴慢，这个心就不清净，不清净呢，不但说经不如法。古大德的注解你去看也不如法，经里面的意思你看不懂啊，古德注解里的意思你也看不懂啊，你所能够理解的是你自己虚妄分别，不是如来真身。开经记里面讲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你所解的不是如来真实义，全把佛的意思解错了。所以佛说自己没有成熟，你能够成熟别人，没有这个道理。第三，弥勒，我不言说，尊重供养，安乐其身，贪著摄受不净之物，为利益事。我们看前面这一段，佛不说，这是第三种，佛从来没有说过的，尊重供养，安乐其身，这是讲你这个人贪图别人尊重你，贪图别人供养你，你的生活过得很安乐很自在，这是讲安乐其身，用现在的话就是物质享受，贪图物质享受，这个上面呢是举出三种事，底下这一句就说得很明白，你是贪着，贪着尊重，贪着供养，贪着安乐其身，于是摄受不净之物，你对于如果是出家人，他自己没有做淫僧的事业，换一句话说呢，他没有受辱啊，他没有受辱，你所贪图的这些当然要靠在家居士供养啊，你对于这些信徒提出许许多多的要求，不净之物啊，信徒对你他也供养你啊，但是所供养的不切不净啊，怎么不净呢？自己的心不清净，那个供养的人信徒的心呢也不清净，怎么不清净呢？这是我的师父啊，我要好好照顾他，那个出家人不是我的师父啊，我死我也不管他，你看看你的心不清净吗？供养的人也不清净，接受供养的人起了贪心也不清净，这个在家信徒对于出家人供养要有平等心，你的心就清净了不能分，这个法师是好法师，那个法师是破戒的法师，你的心都不清净你的心不平等啊。 持戒破戒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的，我对他一律平等的恭敬，这就如法。你看看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，礼敬诸佛，广修供养啊，那个广修供养里头是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个布施供养成就自己的功德，成就自己的定慧呀，定就是不分别啊。这个出家人持戒，那个出家人破戒，不分别，平等供养，成就你的定啊，就如如不动啊，也成就你的慧啊。他持戒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；他破戒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啊。你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这是你有慧呀，你不是白痴啊。那你要都不知道的，那你变成白痴了。清清楚楚，如如不动，叫定慧等学。你在修布施供养里成就自己定慧呀，这是功德啊。如果你一念差别心，这个法师好法师，我供养他啊；那个法师不好的，我不供养他，你的定慧都没有了。你的心不清净，你就不如法啊。所以对出家人啊，要平等的布施供养，不要有分别心，这个很重要啊。那么这是说明啊，这个是不如法的啊。下面再看佛为我们说明它的原因，何以故？为求自身安稳丰乐，摄受众会，不能令其安住真心啊，弊病在此地啊。只求自己物质精神上的享受，你所这个摄受众会，众是众多，会是法会啊，佛门里面法会很多啊。你办些这些法会干什么呢？无非是为了求名求利，求大家恭敬供养，提高自己的享受，为这个。你不是令这些大众啊安住真心，这个过失在此地。再看底下第四，弥勒，我不设言，狡诈之人住阿难若，薄福德者而为少欲，贪生畏者名亦满足，多求美善以为其实。这个是都是末世的怪现象啊，狡诈了，这样的人为什么呢？俗话所谓欺世盗名啊。阿难若是极尽之处啊，意思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住茅棚闭关啊。这某个人住茅棚闭关了，在古时候这两种人的行为就是昭告天下了，我的道业已经成就了，我是真正的善知识啊，你们呢可以啊到我这里来请罚了啊，请我出山就弘法立僧啊，意思是这个。如果没有人请呢，没有人请自修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你修学毕业了，没事情呢，才可以住山呢，住茅棚呢，才可以闭关呢。这是表示自己已经成就了。假如自己道也没有成就，决定不可以住山闭关。为什么呢？你要去参学，你要去寻思访道啊！你看我们中国古时候，赵州八十有行诀啊。他为什么不住住茅棚安安稳稳享享福呢？还得要去行诀参学。为什么？道业没成就，没有成就，就是在学生的这个地位上，处处去请教啊。所以，闭关住山呢，那就是参学圆满了啊。最低限度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没得再学了，这个时候住山闭关。这是古时候什么人是善知识，什么人是好老师？古人谦虚啊，真有学问，真有道德，你去问他，他说我不能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样样不如人。他谦虚啊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人家问他，我行啊，我比哪个都行啊，哪个都不如我啊。所以古人你找个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啊？个个都那么谦虚，你只看他要是闭关你去找他，他要住茅棚你找他，准没错。这就是我们参访的对象。那么现在有些人学会了怎样把自己的身份呢，这个地位名望提高呢，做个三年官闭三年关，拿山上去住个几年茅棚，哪怕在官房里睡大觉都好，睡上三年的时候出来，哦，这闭过关的了，那给这个没有闭关的差多了，我这个出家了，讲经这三十多年，将近四十年，我还没有闭过关呢，连住茅棚都没住过。我这个出家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住茅棚，有一个人供养一个小茅棚，环境非常清幽，那个时候我还跟李老师，跟他学的时候，我向老师报告有这么个因缘，老师把我骂了一顿，他说你有什么资格啊？你是不是明心见性的？这没有。这是第一个条件的，你没有啊。第二个条件可以有一个闭关条件，这个条件我现在有了。什么条件呢？这个名呢太大了，天天来看你的拜访的人太多了，自己没办法修行，所以闭关呢拒绝。我现在这个好像有那么一点了。这个、客人呢一天到晚，尤其到中国大陆，所以大陆我不敢去。原因就是从早到晚来访的客人挡都挡不住，他一说法师我从黑龙江来的，那个人法师我从乌鲁木齐来的，你说你怎么办？他说我坐车已经坐了七八天了，想跟法师见个面，那个不能拒绝的。所以到大陆只有什么样的，偷偷的去，不能跟人知道，是不是？偷偷的去都很难，你们的消息啊太灵通了，太灵通了。这一进去的时候，没几天大家都知道了。这是，所以我不敢去啊。所以像你们现在初学，还没有这个缘分啊，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去闭关呢，去住山啊。这是这一条啊，狡诈之人呢，诸阿难说，这个狡诈你懂得了。不是这两个条件的，一个就是你这个名气太大了，应酬太多了，没有办法用功修行。 这是用闭关这个方法来避免。另外一个是你已经明心见性，在念佛人来讲呢，你已经得理一心不乱了，得四一心还不行，还没有资格闭关。这是这一类的人，我们要搞清楚，不能干这个事情。那么还有人说，我的闭关好用功啊，那就太差了。你闭关用功叫闭门造局啊，你能有什么成就啊？真正用功要参学啊，要处处向人请教啊，到处观摩啊。这个闭关学不到东西啊，闭关是你自己完成学业之后，所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那个是对的啊，使你的定慧功夫更上一层。你的定慧已经有基础了，已经有成就了才行啊。你没有得定，没有开慧，那怎么可以啊？所以想象从前这个祖师大德，想象赵州和尚，你们这同学有从赵州来的，你想想看，赵州和尚啊，80岁了，他还没有资格闭关啊，还要到处去参学啊。你才晓得古人用功啊，那脚踏实地，真干。那么还有一类人呢，薄福得者而为少欲啊，他没有福报，也没有人供养，也没有人瞧得起他，他自己标榜我少欲知足啊。其实他要遇到有这个缘呢，那贪而无厌呐，这是没有这个机会呀，他标榜的是少欲。贪胜位者，名已满足。这个贪胜位，这个位里头包含的意思很广，不一定是饮食啊，名闻利养都有位呀，权力地位也有位呀，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啊。贪图这个东西，而跟别人讲啊，他很容易满足啊，很容易知足。那么下面一段，这是讲饮食的了。多求美善呢，亦为其食。这贪吃啊，他还告诉别人，我这是其食呢。这个在事上怎么做法呢？我说出来你们才明白，不说出来呀，你们想不到啊。这先读家里，今天呢我到你家里去吃饭，明天呢那一家来请我，天天都有人请，天天都吃好的，我这是其实啊，今天到你家其实，明天到他家其实，其实贪图好的饮食。你看居士林的饮食并不怎么好啊，你们每一个人轮流请我，轮流供养我，我这是轮流乞食啊。乞食啊，是这个地方的伙食太差了，是不是？我要去炒好的来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他存的什么心啊？所以佛不言说啊，佛的这个话我们要懂得他的意思啊。修道之人一定要安分守己啊，要熄灭贪嗔痴啊，勤修戒定慧啊，戒定慧是功德。弥勒，我不言说，祈求种种上妙衣服，为如是等持粪扫衣啊，等持粪扫衣。这个佛没有说的，这也是祈求，你看看就有求了到处去求别人，求别人供养他好的衣服料子要好颜色要好，缝制功夫要好那么他给人讲说，我穿这个 跟释迦牟尼佛当年那个粪扫衣一样啊，我没有分别心啊，没有分别心还要挑这个料子那个款式，那不是分别是什么？佛不说这些事情，如果有说这个事，这个绝对不是佛说的，那是他在造谣言。第六，我不言说在家出家无事之者为利益亏难。在家出家的这些菩萨，没有人认识他，没有人知道他，他跟别人讲呢，当然他的应酬就很少，没有应酬，没人知道他嘛，也没有人认识他嘛，这就是我们讲他这个交际应酬非常非常之少，他标榜他利益亏难，其实他没有人缘的，没有法缘的，他不是不喜欢热闹，他也很喜欢这个场面呢，但是他没有这个缘分，没有这个福报，于是这样的标榜，这个就是错的，错误。第七，我不言说禅学之人知佛心事，这个地方应当有一句，有个句点，这是一桩事情。这个是错误的，谄媚巴结，心里头委屈，这种人会遇到佛出世，这个不可能。我们在现代这个时代，新加坡这个地方是佛地，好像这个现象比较少，那么我在美国的时间多，常常听说那个地方文殊菩萨来了，某一个居士是文殊菩萨再来的，某一个法师是什么佛再来的，常常有人告诉我，我听了之后啊，他们问我可不可能，我说可能呢，但是自古以来啊，这个身份露了之后就走了，他这个身份露了他又不走，很奇怪啊，他还住世，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，这是造谣撞骗的，还真还有不少信徒啊去拜他呢，是活佛来了，他的信徒也很多，在搞这个，求他短者为如理修行，专门找别人的麻烦，专门说别人的是非，破坏人的行持，他说他是如理修行，显示他的行持比别人高啊！我曾经遇到一位法师，但是我不跟他往来，他有一个毛病，有很多法师，因为他名气也不小，去拜访他，凡是去拜访他的法师，如果你越是有身份，越是有名。